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你好，呢度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对话粤语广播时段。今日系1月18号，我系余天佑，我哋嘅网站系 www.
大家好，欢迎嚟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嚟今日嘅环球要闻：暴雪雷雪同龙卷风袭美东，两死近25万户停电。中国 H5N6 经传突变。维珍尼亚共和党州长宣誓就职，承诺还权于民。轻罪不起诉，曼克顿大批检察官离职。美国务院对张清去世表示哀悼，呼吁北京立即给国飞鸿到美国。乌克兰指控俄罗斯发动网络攻击，推行混合战争。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星期日，一场暴雪急袭住雷雪、强风和龙卷风的猛烈冬季风暴，由中西部直卷侵入美国东部地区，目前已经造成两人死亡，20多万户断电。据今日美国统计，在南卡罗来纳州、北卡罗来纳州、乔治亚州和佛罗里达州，近25万户家庭和企业处于黑暗之中。由航班跟踪网站FlightAware 的资料显示，截至美东时间星期日下午6点，超过6000班往返美国的航班被取消或者延误。风暴造成多个地区不同的影响，好像星期日较早时候，密西西比州杰克逊有微量降雪，而在该市东北25英里的地方，哥辛斯普林斯就降雪8英寸有多。而星期日较早时候，北卡罗来纳州夏洛特的街道被大雪覆盖。国家气象局表示，该州部分地区积雪2英寸至7英寸。气象部门警告说，停电和树木损坏可能是由于冰雪造成。当局提醒市民，目前要旅行几乎是不可能。星期日，四川、浙江和广西等地相继传出 H5N6 禽流感病例，目前已经证实有两人不治。世界卫生组织呼吁需要采取紧急因应行动。美国太阳报星期六引述香港卫生部门说，四川省、浙江省和广西有5人确诊 H5N6， 包括4男1女，其中2人离世，另外3人正在在医院抢救。值得注意的是，由中共官方通报来看， H5N6 确诊自从去年下半年起快速增加，即使人数同2017年的 H7N9 的几百人相比要低得多，但是 H5N6 的症状严重，导致很多人病危。荷兰鹿特丹伊拉斯莫斯大学医学中心教授傅肯表示， H5N6 导致的不治比例很高，因此今年中国染疫人数的增加令人担心。星期六，美国维珍尼亚州共和党州长格伦·杨金举行宣誓就职仪式，他在就职演讲强调要将权力和自由还给人民，并且在就职当日开始清理包括批判种族理论和疫苗强制令在内的极左政策。杨金在列治文州议会大厦用乐观的语调承诺，恢复人民对政府的信任，将权力还给人民。在就职典礼上，众伴有鸣响礼炮和空中飞行表演，宣示过去2年由民主党完全控制的维珍尼亚州已经在这一刻开启由共和党治理的新一页。而在开始没几耐之前，维珍尼亚州所有在世的前任州长都在州议会大厦会见了杨金和即将离任的洛申姆。只有杨金的对手前州长特里麦考里夫没到场。杨金在就职仪式上说，无论你投票给谁，我保证由现在开始成为你的代言人，我将会是你的声音和你的州长。自从曼克顿地区检察官白艾荣今年1月3号推行备受争议的轻罪不起诉改革以来，不单止受到来自外界的强烈反对，亦都令检察官办公室内部有10多名资深职员离职。 据纽约邮报报道，在过去两个星期内，至少有十多名助理检察官辞职。离职人员包括资深出庭检察官伊劳齐奥尔邦，他在2016年曾经成功起诉荷里活大制片人哈维韦恩斯坦性侵案，之前在地区检察官曼斯的领导下，曼克顿 DA 办公室去年有99名助理检察官离职，高于2020年的83名，但是艾荣的政策似乎比曼斯更激进。在该单位工作的贝德罗表示，这一波的人员流失将会导致曼克顿 DA 办公室发生几十年来从来未有过的转变。贝德罗对纽约邮报表示，预计办公室内很多已经在那里工作多年的人，可能同即将上任的地区检察官有不同的理念，很可能会选择离开。据国务院上星期五发表的声明，对人权活动人士郭飞鸿的妻子张青的去世表示哀悼，并且呼吁北京立即准许郭飞鸿到美国和他的子女团聚。国务院在声明中敦促中共当局停止使用任意拘留和出于政治动机的出境禁令。发言人普赖斯在声明中对张青的去世表示哀悼的时候说，北京当局多年来一直对郭飞鸿进行虐待、监禁、日常骚扰和监视，并且因为他代表中国人民和平呼吁而拒绝他离开中国。普赖斯提到，郭飞鸿2021年1月试图登上由上海飞往美国的飞机的时候被拘留，目前仍然被单独关押。国务院表示，我们呼吁中共立即给予郭飞鸿人道主义救济，准许他前往美国和他的子女团聚，并且哀悼妻子的去世。据乌克兰数码发展部16号表示，莫斯科当局是先前攻击他们政府网站的幕后黑手，并且指控俄罗斯正在对他们发动越来越多的混合战争。而在前一日，微软公司曾经表示，乌克兰政府机构的几十个电脑系统感染了破坏性恶意软件，但是具体数量不详。该恶意软件是伪装成勒索软件进行破坏。今次的披露表明，上星期官方网站引人注目的攻击只是一种转移注意力的行为。乌克兰数码发展部在声明中说，所有证据都表明俄罗斯是网络攻击的幕后黑手，莫斯科继续发动一场混合战争，并且正在积极增强他在信息和网络领域的实力。据微软星期六在一篇简短的博文表示，在上星期四首次检测到该恶意软件，感同同时导致70个乌克兰政府网站暂时离线的袭击一致。
下边是更多环球要闻，请听详尽的新闻报道。联邦公共卫生总监莫西博士16号警告说，在全美范围 Omicron 变种病毒病例的激增尚未达到顶峰，随着住院和死亡人数的增加，未来几周很多地区将非常困难。虽然纽约州的确诊数字越过高原开始下降，但是根据15号星期六的报告，全美的确诊数字平均每日仍增加约80万例。在密苏里州的堪萨斯城，该市市长昆丁·卢卡斯对 CBS 表示，截至日季以来， Omicron 已经令医院不堪重负，消费者正是耗尽药店外柜的快速检测盒，并在检测地点排起了长龙。联邦政府已承诺向美国人发放10亿份居家快速检测盒，限每户申请4套。新的联邦法规要求私人保险公司为每位客户每月提供8套居家检测盒。上个礼拜，联邦 CDC 表示，布口罩的保护作用不如外科口罩，具有高传染力的 Omicron 的出现，促使公共卫生官员推广更高规格的口罩，例如 KN95 和 N95 口罩。中国去年年底和美国达成协议，同意在2月1号开始的春节假期前后释放其国家战略储备原油，作为美国发起的降低全球油价计划的一部分。路透社引述消息人士透露，中国在2021年底同意释放数量不定的原油， 具体释放规模取决于油价水准。然而，俄罗斯同乌克兰关系紧张，恐导致原油供应出现中断的担忧，抵消了中国2021年底同美国达成协议，同意在今年中国新年假期前后释放其国家战略石油储备的利空消息。此外，由于预期2022年全球石油供应过剩势态有望改善，加上石油输出国组织 OPEC 与盟国组织的 OPEC Plus 坚持逐步缓增每日40万桶的计划，抵御其他国家所施加的增产压力，有金融机构调升今年油市目标价，可望达到每桶100美元。美国俄亥俄级核子潜舰内华达号搭载了20回潜射三叉戟弹道飞弹和数十回核弹头，在16号停靠在关岛海军基地，这个是美军继2016年之后首次有弹道飞弹潜舰驶入关岛。美军声明指出，内华达号出访关岛是为了加强美方和盟友之间的合作，并藉此展示出美国的能力、灵活性、军事准备，维持印太地区的安全与稳定。美国海军表示，俄亥俄级潜舰平均出访执行任务时间约为77日，之后会在港口进行一个月的维护和补给。事实上，俄亥俄级潜舰续航力只受到船员维生所需物资的影响，否则可以在海下潜伏几个月之久。据了解，朝鲜的核子潜舰尚在起步阶段，而中国估计只有6艘核潜舰，同美国相去甚远。此外，中国最新型的 09IV 型核潜舰，其噪音是美国的两倍之多，因此更容易被锁定。09IV 型能够携带的飞弹和核弹头亦比不上俄亥俄级的潜舰。美国全球快递公司联邦快递已经向美国政府监管机构递交申请，批准其在公司的货运飞机上安装红外激光反导系统，来到应对时有发生的导弹袭击风险。美国全国广播公司 NBC 报道说，美国联邦政府网站联邦几时刊登了联邦快递公司发出的一份公告。公告说，最近几年国际上发生了几起民用飞机遭到便携防空系统攻击的事件，这个导致几家公司开始设计和改进激光制导防御系统，以便安装到民用飞机上，保护这些飞机抵御沉热导弹。另据美国军事新闻网站消息，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的文件显示，联邦快递是在2019年首次递交这一份申请。联邦几时准备在星期二公之于众，征求公众对联邦政府是否应该予以批准的看法。如果这一次联邦快递申请成功，这个将意味着联邦快递的飞机今后将可以继续在争议地区上空飞行。美国商用飞机最早在2008年开始安装反导系统，以色列航空公司曾经在2004年就安装了导弹防御系统。朝鲜今日17号再度朝日本海发射不明飞行物体，为自5号新年首射以来第四度射弹。这一次试射不单止一回，韩国联合参谋本部初步研判，这一次朝鲜发射两回短程弹道飞弹。与此同时，韩国媒体星期日发现，朝鲜悄悄重回中朝铁路，一列来自朝鲜新义州的货运列车停靠在中国的丹东市。朝鲜在2020年1月以防疫为由关闭了往来中国和朝鲜间的货运列车，至今超过两年，这一次传出可能是要再运一批紧急物资回朝鲜。尽管国内民生状况陷困境，朝鲜仲是在17号早上第四度发射飞弹。另外，朝鲜官媒亦都证实，他们14号试射的是铁路弹道飞弹。对于朝鲜的动作，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谴责已经违反多项安理会决议。全球官员今年较晏时将在联合国环境大会会面，商议签订条约，来到处理塞满垃圾掩埋场、破坏海洋、杀死海洋生物的塑胶垃圾危机。可口可乐、百事公司等国际品牌今日17号呼吁全球签订对抗塑胶污染的条约，包括减少有关石油产业成长的塑胶生产， 呢份联合声明有70多个单位签署，包括贩售洗发精、巧克力棒等单次性塑胶包装产品的消费性产品公司联合利华和雀巢，以及零售商沃尔玛、法国巴黎银行等。声明指出，我们正处于关键时刻，必须订定志向远大的联合国条约。塑胶回收率不够 10%， 路透社去年调查显示，塑胶业者吹嘘的新回收技术亦难解决回收率低的问题。与此同时，源自石油和天然气的塑胶20年内预料产量会增加一倍。皮丘慈善信托基金会2020年研究发现，加强全球塑胶回收固然是对抗塑胶垃圾的重点，但除非限制塑胶生产，塑胶污染仍会继续暴增。
大家好，我是黄蓉，今日是1月18号，下面是香港简讯。过去半年，苹果日报、立场新闻和众新闻等香港感染的传媒相继被迫停止运作。在英港人连续第三个星期举行支持香港新闻自由活动，上星期65号，过千名港人在伦敦市中心集合，游行到香港驻伦敦经贸办，并且逐一将抗议信投入经贸办信箱，要求将新闻自由还给香港人。参加者除了香港人之外，更加有在英国进修的外国记者。还我新闻自由，还我新闻自由，香港人的呐喊连续第三个周末在英国街头响起。超过1000名港人上星期65号在伦敦市中心的皮卡地里圆环集合，并且游行穿过伦敦闹市到香港驻伦敦经贸办抗议。游行起步前，一直关注香港情况的非政府组织香港监察创办人、英国保守党人权委员会副主席罗杰斯发言，他忆述自己大学毕业之后第一份工作就是到香港做记者。当时正值1997年香港主权移交初年，香港仍然是一个自由开放的城市，传媒百花齐放。不过过去半年，由苹果日报开始，多间传媒相继在高压下被迫关闭。罗杰斯在发言的时候表示，他曾经在1997年至2002年在香港担任记者，当时香港仍然有新闻自由，记者能够向任何人随便发问问题，调查某些事件。游行队伍在下午2:45出发，经里斯特广场，再向北前往抵达香港驻伦敦经济贸易办事处。他们沿途高叫释放政治犯、向中共说不等口号。有港人揸私家车在游行队伍旁边慢驶，并且播放愿荣光归香港。嚟紧的周末1月22号至23号，英格兰、爱丁堡和阿巴甸都将会陆续举行活动，声援香港的新闻自由。但是在2022年1月，全英国已经接力举办了9场支持香港新闻自由活动，横跨英格兰多个城市。目前英国国家安全情报机构军情5处警告有中共特务秘密渗透到英国议会，并且干预英国政治。这个人就是来自香港的李晶区 Christine Ching Kui。 时事评论人何良茂在他的网台节目中指出，李晶区以收买英国议员来影响政坛，但是就不及香港第一谍案的主角曾超科。他潜伏在警队14年，才被意外揭发是中共间谍。1月13号，英国军情5处警告，在英国经营律师行的李晶区一直为中共活动，帮中共和英国议员建立联系，并且向政界人士捐款，不过资金并非是来自英国人。消息人士说，揭露李晶区事件的是军情5处经过重大和长期调查之后作出的决定。据报道，李晶区以自己的名在英国经营律师行 Christine Lee & Co Solicitors，在伦敦、伯明翰和北京都设有办事处。李晶区还是中共驻伦敦大使馆的首席法律顾问。中共官方传媒人民网更加设有李晶区专栏。 2006年，李政区发起英国华人参政计划，计划强调代表在英华人利益，促进英国社会多元，推动在英华人参政。泰晤士报表示，英国华人参政计划为李政区提供了一个平台，藉此为中共和英国政客搭路。时事评论人何良茂表示，不止西方，香港亦都有间谍战，中共不止向西方输出特务，早在1960年代之前，共产党已经源源不断地向香港输入或者培养本地间谍。他引述文汇报早年报道指，香港第一谍案主角曾超科就是中共派去渗透香港警队的重头人物。何良茂说，曾超科在1929年出生在香港，早值八旗汉军旗人，曾经在小学毕业之后到香港就读九龙华人书院，毕业的时候正值香港沦陷，所以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后来转到京都帝国大学攻读经济。多谢大家的收听，再见。
大家好，现在是由钟嘉慧为你报道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北京冬奥临近，揭中国运动员复兴奋剂内幕，上诉失败，祖高域和澳网公开赛无缘。美国维珍尼亚州数人新州长上任，清理极左政策。英国首相约翰逊麻烦大，英国媒体称唐宁街十号要换人。神韵巴黎开演，疫情下让观众再次呼吸。汤加火山强力爆发，全球有感，阿拉斯加闻巨响。以下请收睇详细内容。在北京冬奥会下个月即将登场之际，中共举国体制下的运动员服用禁药问题再受关注。逃亡德国的前中共国家体育运动队队医薛荫娴的仔杨伟东，将母亲当年的工作日记整理成书，计划出版。杨伟东日前接受大纪元专访，揭露更多内幕。薛荫娴今年已经84岁高龄，是中共建政后的第一代运动医学专家。1980年代担任中共国家队队医，自从1970年代尾中国掀起国家倡导的兴奋剂热潮之后，薛荫娴成为体制内罕见的公开反对者。他的68本工作日记记载着大量中共体育界在运动员身上使用兴奋剂的证据。他的仔杨伟东对大纪元表示，即将出版的这本书有上中下册，中册就是写中国体操队里面是怎样使用兴奋剂，有多少人使用，吃了兴奋剂之后出现这种伤病到底是什么，书里面都有。杨伟东在采访中披露，禁药怎样残害运动员，当局利用临时工操刀喂兴奋剂给运动员，以及在党支部督阵之下举国体制食兴奋剂。他表示，在八九十年代是使用兴奋剂最猖獗，一直到现在使用兴奋剂在整个中国体育界是一个公开的秘密。他妈妈是从一个医生的角度，就是从一个运动医学的角度，对运动员食了兴奋剂之后的身体健康这个角度去考虑抵制，并没有任何政治的因素，这是一个医生责任感的问题。杨伟东认为，现在各国抵制北京冬奥主要原因就是关于人权问题，包括新疆问题、法轮功、基督教、人权律师，还有香港等问题。这个人权是浮在表面上，实质上整个中国社会就缺少人权，任何一个有智商和有良知的普通人都可以看到中共处处在违反人权。1月16号，网球世界头号种子祖高域 Novak Djokovic 的签证等到了最新结果，澳洲联邦法院裁决维持澳洲政府取消他的签证的决定，祖高域上诉失败。他将从墨尔本机场搭乘阿联酋航空航班离开澳洲，前往杜拜。祖高域在一份声明中表示，他对这项裁决感到非常失望，因为感意味着他无法参加1月17号开始的澳洲公开赛。 并争取创纪录的第21个大满贯冠军。他表示尊重法院的决定，将同有关当局就他离开该国的问题进行合作，并祝愿比赛一切顺利。澳洲移民部长霍克 Alex Hogg 1月15号使用酌情权取消了祖高域的签证，理由是他对公共卫生秩序构成威胁，因为澳洲正处于最严重疫情期间，他的存在会鼓励反疫苗接种情绪。祖高域对此向澳洲联邦法院进行了上诉。路透社报道，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 Alexander Vucic 表示在裁决之后同祖高域交谈过。武契奇表示，我话俾佢知，我哋急不及待咁想见到佢。塞尔维亚一直欢迎佢返嚟。一个多礼拜嚟，祖高域签证事件在全球头条新闻中占据主导地位，因为政府采取了更强而有力的措施实施强制令，引发了关于选择不接种的人的权利的激烈辩论。美国维珍尼亚州政治素人格伦·杨金 Glenn Youngkin 1月15号成为维珍尼亚州第74任州长，并在列治文国会大厦举行了宣誓就职仪式。他在就职演说中强调要将权力和自由还给人民，并在就职当日就开始清理包括批判种族理论和疫苗强制令在内的极左政策。55岁的杨金是前私募股权高管和政治素人，如同川普一样，首次从政参加州长竞选就获得胜利，并令他成为自2009年以来第一位在维珍尼亚州赢得州长选举的共和党人。杨金在就职仪式上发表了关于维珍尼亚精神的乐观演讲，详细讲明他的基础是对个人自由的深刻和持久的尊重。这种维珍尼亚精神不是存在于政府中，他的使命既是要恢复对政府的信任，亦是要将权力交还给人民。杨金称赞维珍尼亚是美国民主之家，因为美国的建国先父中很多人来自维珍尼亚，例如杰斐逊 Thomas Jefferson、 佐治华盛顿 George Washington、 詹姆斯麦迪逊 James Madison 等，而且他们都坚持将权利法案纳入美国宪法。杨金亦提及应对疫情的政策，以及对商业、教育和执法等领域的政策。他指出决定未来的地方是在教室里面，并发誓要从课堂上取消批评种族理论 CRT 等所谓政治正确的灌输，承诺要在学校里面教授所有的历史无论好坏，并保持学校开放。杨金的说话获得了最热烈的掌声，他强调父母应该对学校的教育有发言权，有基本权利就孩子的成长做出决定。对于维珍尼亚州的商业发展，杨金誓言要让所有维珍尼亚人重返工作岗位，增加40万个新工作岗位和10000家新创业公司。他宣布从今日开始维珍尼亚州开放给商业，并扭转取消警察经费的做法，承诺通过全额资助执法来恢复安全。杨金的上任意味着过去两年由民主党控制的维珍尼亚州从此开启新的治理篇章。英国首相府在做出封城禁令之后，却大搞派对的违规丑闻风波越闹越大，令首相约翰逊陷入指责的包围之中。法广报道，英国媒体已经在谈论首相的替代人选，亦有啲英国媒体正在猜测后约翰逊时代的英国政界状况。报道称议会不信任投票可能会令约翰逊自动辞职，而最可能导致约翰逊离职的好可能是来自正在进行的违禁罪会调查的最后结果。英国媒体仲指出顶替约翰逊的可能人选财政大臣新伟成 Rishi Sunak 排在第一位，他是英国脱欧的倡导者，另一位是外交大臣卓惠斯 Liz Truss， 他以直言不讳而著称，作为自由贸易的倡导者，已经促成了一系列英国脱欧之后的贸易协议。还有南托文 Dominic Raab， 他是现任司法部长， 在约翰逊染疫住院期间代替过首相工作，而现任房屋部长高文浩 Michael Gove 亦被提及，他分管处理英国的贫困地区问题。报道称，约翰逊的保守党在上次大选中赢得了下议院的80个多数席位，是保守党自1987年以来的最大胜利，但现在对约翰逊政府的信任因丑闻被削弱，约翰逊亦失去了部分议员的信任。1月14号晚上，享誉世界的神韵艺术团在巴黎开启了2022年在法国7个城市的巡回演出。法国目前正面临 Omicron 疫情的严峻挑战，有些由于疫情原因而对演出等待了两年的观众表示，神韵好像令他们重生，可以再次呼吸。神韵再次来到法国的首站是巴黎，将先后在法国的7个城市上演60场。在当前疫情肆虐的独特时刻，神韵带来的中华5000年神传文化将为法国观众带来怎样的慰藉和启迪呢？公共卫生和社会医学医生杜波医师 Joel Du Bois 表示，演出令人思索，并不是宗教，而是来自更高境界超能力的感召，天与地的关系，对整个精神层面的思索。法国 RCF 电台勃艮第 Burgundy 地区台长白纳克 Charles Bernard 表示，舞蹈的背后以及歌词中有很多精神内涵，特别触动我，因为我是一个法语基督教电台的台长。前艺术装钉师保莱克表示，好美妙的感受，我觉得非常舒服，我没有吃晚饭，但都不觉得饿，因为我有了这个演出。法国 RCF 电台勃艮第电台台长白纳克 Charles Bernard 表示，非常好，背景天幕超凡脱俗，还有特别的小惊喜，特别是天幕上的人物能够突然出现在舞台上，这个技术好有趣。投资管理公司总经理马尔基表示，音乐带给我们能量，有时柔和，有时振奋，我真是能够感受到通过音乐舞蹈演员的舞姿和动作的精准度，真是演出的独到之处。陆军军官夫人安妮可说，他们本来2020年就应该来看演出，一直等到今日，疫情还在这里，演出有些好像我们的重生，感是生命，这个演出就是生命。前艺术装钉师保莱克亦是同样的感受，他表示，疫情将人们困住了，我等神韵演出已经两年了，演出却令我们得以呼吸，感谢神韵和神韵的舞蹈令我们再次呼吸。南太平洋岛国汤加王国近海一处的海底火山15号大规模爆发，威力之大，世界各地都感受得到。这场火山爆发亦引发海啸，从日本到美国的太平洋沿岸都发生水浸。卫星图像显示，汤加王国首都努瓜雷法 Nuku'alofa 以北约65公里的洪加汤加洪加哈派海底火山爆发，喷发持续最少8分钟，向空中喷射数公里高的气体、灰烬和烟雾，10000公里以外的美国阿拉斯加都听到隆隆巨响。美国地质调查所 US Geological Survey 记录到该火山爆发相当于震源深度零、规模 5.8 的地震，但由于通讯线路中断，暂时还未知道汤加的整体损害情况。1.2 公尺高的海啸波直卷努瓜雷法沿岸，当地民众表示，他们抛下被水浸的屋企逃往高处。日本太平洋岸出现约 1.2 公尺高的海啸波，日本气象厅警告可能会有高达3公尺的巨浪来袭。在距离汤加王国2300公里外的新西兰北岛海岸有120人撤离，澳洲悉尼邦迪海滩 Bondi Beach 预防性短暂疏散民众。英国苏格兰费夫 Fife 气象局推文表示，喷发的威力能够将震波传送到世界各地，真是不可思议。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我们下次再见。
欢迎收听希望听新闻，我是慧文，首先为你送上内容提要。深圳街头竟有人高调反袭，走步现场不正常。逾千在英港人第三星期伦敦闹市发声，中共用纸人列队上街，网民话吓边个？郭飞鸿被中共正式逮捕，被禁赴美安葬妻子。洛杉矶铁路列车货物频繁被掠夺，太平洋汤加海底火山引发大海啸，阿拉斯加都听到巨响。北京冬奥在即，丹麦、荷兰不派官方代表团出席。下面请听详细内容。反袭标语走步视频诡异，现场有人组织鼓掌。日前网传深圳罗湖口岸有男子举起打倒习近平、捍卫改革开放的标语被走步，网上视频显示，在警察走步该男子那阵，现场疑似有人指挥统一拍手叫好，显得有啲诡异。有关该事件，网上流传相关照片同两段视频，其中一段视频是该男子手攞住标语在街头演讲，反对习近平修宪、取消任期限制、要求延续改革开放等等。第二段视频是防暴警察走步该男子的现场，在警察按住男子那阵，现场一名女子叫拍手啦，随后开始响起铃声的掌声，该女子跟着催促快啲拍啦，随即有人大声叫好并落力鼓掌。在掌声落下后，倒地的男子开始高叫我没有反抗，并说如果改革开放被否定，中国就完了。自媒体微语看世间在推特对这件事提出多项疑点，网上亦有人怀疑如果这件事是突发事件，为什么还有人可以在厂处间组织集体拍手叫好呢？在推特上有人称赞举标语的男子是敢于反抗强权的勇士，亦有人认为这个人并未叫出反共口号，只是反对习近平并维护中共改革开放路线，因此怀疑这件事背后是否涉及中共内斗。过千名在英港人连续三星期上街声援香港记者，一人一信向香港经贸办抗议。过去半年，苹果日报、立场和众新闻等香港感言传媒相继被迫关闭，香港人的呐喊连续第三个周末在英国街头响起。在15号星期六，过千名港人在伦敦市中心集合，游行穿过伦敦闹市，去到香港驻伦敦经贸办抗议，并逐一将抗议信摆入经贸办信箱，要求将新闻自由还给香港人。参加者除了港人之外，还有在英国进修的外国记者。游行起步前，一直关注香港情况的非政府组织香港监察创办人、英国保守党人权委员会副主席罗杰斯发言，他忆述自己大学毕业后第一份工作就是去到香港做记者，当时正值1997年香港主权移交初年，香港还是一个自由开放的城市，传媒百花齐放。罗杰斯说，如果苹果日报标志着香港新闻自由的死亡，那立场新闻和众新闻的关闭就代表香港新闻自由被埋葬，我们不可以任由香港新闻被杀死活埋，而不在世界发出最大的声音。而当香港传媒一个接一个倒下，香港变成资讯黑洞，必须敦促国际社会为此发声并作出行动，令中共明白他们将为此付出代价。几个嘉宾发言后，游行人士由皮卡地里圆环出发，队伍当中有不少白发苍苍的长者，亦有父母带同子女参加。参加者还向途人宣传理念。到达香港驻伦敦经贸办那阵，过千人将经贸办重重包围，周边街道水泄不通。参加者排队逐一将抗议信摆入经贸办信箱，表达对香港新闻自由的忧虑。另外，在上个周末，曼彻斯特的港人集会， 发生疑似中共指使的华人同港人冲突事件，中共驻英使馆其后单方指责港独暴徒之事，因此在这次活动主办单位事前就活动通知伦敦警方，并在起步前特意提醒参加者，若果遇到挑衅应保持克制，并通知现场斗策，在伦敦警方和大批斗策维持秩序下，活动最终顺利举行。中共用纸人列队上街防疫，网民说吓边个？中共为了强行清零，地方当局推出各种违反人性的防疫措施。网传视频显示，有中共村委会动用纸人扮成防疫人员列队上街，网民直叫恐怖。这段时间地点不明的视频中，五个身穿白衣的防疫人员动作整齐划一在街上行走，宣传所有返乡人员必须到村委会报备等政策。他们头上的标语牌写着人人都是防疫员，人人都是战斗员，村委会宣的字样。但是仔细观察可以发现，这五个防疫人员中只有中间那个是身穿防护衣孭着高音喇叭的真人，其余四个都是纸人，他们的动作是由绑在真人手脚上的连杆控制。视频显示，这个纸人防疫队还经过一个车间，其中企满一排排各种服饰的纸人，同时广播中要求所有返乡人员都要去到村委会报备，落实管控措施等等。在中国，类似的纸人一般用来祭祀烧给过世的亲人。该视频在社交媒体上引起热议，网民纷纷说好吓人啊。一些网民说越来越邪性，这个先叫大白天见鬼，上世赶尸就是这样，妖魔鬼怪活死人管阴兵，人间地狱，用纸人疑兵欺骗病毒，搞笑了，只能吓吓老百姓。仲有网民质疑，是咪地方政府冇钱请人，先用纸人虚张声势，财政紧张到咁。郭飞鸿被中共正式逮捕，被禁赴美安葬妻子。据海外维权网1月15号披露，广州国保大队警察证实，大陆知名人权律师郭飞鸿被正式逮捕。他被禁止去美国送别安葬刚刚在美国病逝的妻子。郭飞鸿本名杨茂东，他的妻子张青女士因患癌医治无效，美东时间1月10号朝早6点30分在美国马里兰州圣十字医院去世，终年55岁。去世那时身边只有两个孩子，因郭飞鸿在国内被失踪，夫妻未能见上最后一面。张青女士相关后事处理需要先生郭飞鸿出国亲自处理，但是中共当局以正式逮捕郭飞鸿的方式断绝这种希望。洛杉矶铁路犯罪猖獗，货运列车频繁被抢。美国铁路盗窃案在近几个月越来越猖獗，加州洛杉矶近来每日都有几十辆货运列车被盗，劫匪大多是趁货运列车停靠那阵爬上货运集装箱，以剪线钳轻易破坏锁头，将可用物品自行打包，然后弃置太大件难以搬动、转售或者是太廉价的产品，比如是疫情试剂、家私或者物品。画面显示铁轨布满撕烂的纸箱和垃圾一片狼藉。中央社报道，美国主要邮购和快递公司，比如是亚马逊、达吉特、优比速公司和联邦快递的邮包都难逃毒手。电视名人和保守派专栏作家、前共和党参议员麦凯恩的女梅根在推特发文说，纳税钱都去了哪？这个景象简直是第三世界国家。自去年12月以来，铁路营运商联合太平洋公司在洛杉矶遇到的盗窃案增加了 160%。该公司一封给地方当局的信写说， 光是2021年10月就比2020年同期增加了 356%。 攻击和持械抢劫列车上直勤员工事件亦递增。据该公司数据，在2021年最后一季，洛杉矶平均每日有超过90个集装箱被破坏。警察和安全人员在去年最后三个月逮捕了100多人，罪名包括擅闯和破坏联合太平洋的列车。联合太平洋一位发言人说，就算当场捉到并送办，疑犯所涉顶多是轻罪甚至行为不检。疑犯在支付象征性罚款不到24小时后，又可以重新回到街头。联合太平洋已经考虑避免停靠当地，并认为问题根源是在当地改采轻罪不举的新做法。检察长贾斯康在2020年12月改采轻罪不起诉的政策，导致铁路盗窃暴增。太平洋岛国汤加海底火山爆炸式喷发。太平洋岛国汤加一座海底火山1月15号傍晚爆发，引发海啸，卫星捕捉到火山爆发那阵的情景。惊慌失措的当地民众都往地势高的地方逃亡，他们请求人们为他们祈祷。综合外媒报道，红亚哈亚帕伊海底火山在当地时间15号下午5点10分强烈爆发了8分钟，在20分钟后引发大海啸，冲上岸的海浪冲毁了很多建筑、房屋、道路，还冲走很多车辆，目前尚不清楚人员伤亡情况。报道说，火山爆发的声音在几千公里外都可以听到。附近的新西兰、斐济和美属摩萨亚都拉响海啸警报，一万公里外的美国阿拉斯加都听到隆隆巨响。汤加地质局表示，火山喷发出高达20英里的气体、烟雾和尘埃。报道称，由于海底火山14号就开始活动，次日下午活动变得更加激烈，因此汤加气象局15号下午已经拉响火山爆发警报。火山爆发后，气象局又对汤加塔布主岛发布了海啸警报，而汤加首都努库亚洛法亦是警报声四响。有报道显示，有火山灰落到汤加首都努库亚洛法。努库亚洛法距离红亚汤加红亚哈亚帕伊岛65公里。当地一位女士 Mia 表示，火山爆发嗰阵佢正喺度煮晚饭。佢话嗰个系巨大嘅地动山摇，我哋间屋都喺度震动。我细佬仲以为周围有炸弹爆炸。汤加当地一位记者话，火山爆发后佢所在嘅努库亚洛法听到几次爆炸声。佢眼睇住白色嘅海浪从地平线上喷涌上来。在三个巨浪后，他们的花园还有周围的公路就被淹没了，然后他们的车被激流冲到前门的柱上，而海浪持续涌向屋企。他说他见到喘急的海浪向附近一座小岛涌上去，那个小岛地势很低，而他知道岛上有几千居民。海啸专家吉森就表示，由于红亚汤加红亚哈亚帕伊岛现在是一座活火山，他担心还会有进一步喷发。北京冬奥在即，丹麦、荷兰不派官方代表团出席。欧美多国相继对即将在下月登场的北京冬奥进行外交抵制。欧盟国家队是否抵制北京冬奥未有共识，但丹麦和荷兰1月14号分别宣布不派外交官员出席北京冬奥。丹麦直指是因为中国的人权问题，而荷兰就说因防疫限制无法和中方就人权议题会谈。丹麦国家电台 DR 14号报道，无论是丹麦外交大臣、文化大臣，定是任何其他丹麦大臣，都不会在中国北京冬奥会的看台上挥手。丹麦外交大臣科伐德说， 我哋丹麦方面非常关注中国人权状况，这个已经不是乜嘢秘密，政府已经决定我哋唔会出席北京冬奥会。关于人权等嘅问题，我哋系非常关注。我本人去年去过中国，喺嗰度我用一种外交语言就人权问题同我哋以非常唔同嘅看待问题嘅角度进行咗坦诚嘅对话。喺过去一个月，丹麦多方指责政府喺呢件事上犹豫不决，而欧盟今个礼拜喺法国布勒斯特召开非正式会议，亦未对北京冬奥一事达成共同立场。丹麦外交大臣披露，佢觉得不幸，因为唔可能喺所有27个国家之间达成共识，对于前进嘅道路已经做咗唔同嘅选择。而喺荷兰方面，外交部发言人坎帕曼就话俾法新社知，佢哋认为严格嘅防疫措施令人难以喺中国大陆开会，同东道主举行实质双边会议。新闻播放完毕，多谢大家收听。
对抗中共喺南海野心，菲律宾购入新反舰飞弹系统，不满散布谣言，伊索比亚政府要世卫调查谭德塞。郭飞鸿妻子在美国病逝，美国国务院呼吁中共当局放行奔丧。西安防疫人员攞喷火枪消毒遭到嘲讽，北京沦陷，全出海淀区出现阳性个案，冬奥陷入危机。我是黄晓祥，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上任之后态度亲中，但双方仍然因为南海领土争议深有芥蒂。菲律宾近日更加以近 3.75 亿美元向印度购买岸基反舰飞弹系统，作为军事现代化总计划的一环，同时加强在南海主权争夺战的竞争力，以此对抗中共在南海的野心。路透社报道，菲律宾国防部长洛伦泽那宣布已经完成向印度取得岸基反舰飞弹系统的军售案，强化海军作战能力。根据合约，印度布拉莫斯航太公司还会负责训练操作和维修保养人力，以及提供后勤支援。报道当中提到，这项军售是菲律宾五年50亿美元军备现代化的最后环节，整个计划目标是淘汰过时老旧的军事硬体，包含二战时期的军舰和美国在越战时期使用的直升机等。新的反舰飞弹系统意在威胁进犯200海里经济海域的外国船只。报道仲指出，中共当局对大部分的南海区域提出所有权，涵盖了每年超过 3.4 兆美元的贸易价值，除了中国和菲律宾之外，文莱、马来西亚、越南和台湾都是星索国，声称拥有部分南海区域所有权。伊索比亚爆发提格雷内战已经超过14个月，曾经担任该国卫生部长的现任世卫秘书长谭德塞早前曾经透露救援物资和药品送不到入战区提格雷州。对此，伊索比亚政府十分不满，并要求世卫调查谭德塞。综合外媒报道，伊索比亚前卫生部长谭德塞曾经在2021年11月12号指出，提格雷州之内有几千名民众遭到锁定和拘捕，正处于系统性封锁的状态，民众恐怕因为缺乏物资援助而死亡。同时，联合国卫生机构的物资和药品通通送不到入去。今个礼拜，谭德塞更加再次批评伊索比亚当局，痛斥提格雷州受到战争摧残，生活条件就好似地狱，同时指责政府军阻挡重要药品送入战区。对此，伊索比亚政府大为不满，近日向世卫提出要求调查谭德塞。伊索比亚政府说，谭德塞对提格雷内战的言论是有害的错误资讯，更加是不当行为。同时，伊索比亚政府当局强调，谭德塞长期干涉该国政府内政，介入该国同厄立特里亚的外交关系。中国维权人士郭飞鸿的妻子张青在美国病逝，但据传遭到北京带走的郭飞鸿至今仍然行踪不明。 美国国务院1月15号公开呼吁中共当局给予郭飞鸿人道救济，允许他赴美和子女团圆，并送妻子最后一程。本名杨茂东的郭飞鸿在美国的妻子张青传出在日前病逝。张青在2021年初诊断出肠癌晚期之后，郭飞鸿在2021年初写信给中共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和公安部长赵克志，希望赴美探视生病的妻子，但当他在去年1月从上海登机准备赴美时遭到阻截，理由是危害国家安全。对此，美国国务院15号以国务院发言人普赖斯的名义发出声明，表达对张青过世的哀悼之意。声明当中指出，中共多年来一直虐待、监禁、例行骚扰和监控郭飞鸿，并禁止他出国旅行，目前他遭到单独监禁。美国国务院呼吁中共政府立即给予郭飞鸿人道救济，允许他前往美国和子女团聚，并送妻子最后一程。声明仲敦促中共当局履行在人权方面的国际承诺，停止任意拘留和出于政治动机的出境禁令，停止惩罚行使人权和基本自由的个人。中国陕西西安武汉肺炎疫情严重，超过1300万人被迫居家隔离，民众怨声载道。尽管自13号起微解封，以区为单位做疫情管控，但近日却遭到爆料，防疫人员竟然拿着喷火枪向民宅和汽车消毒，这种做法遭到民众嘲讽。今个月5号，研究中国的日本网友黑色中国在他的 Twitter 账号上贴出一段12秒的影片，说中国西安的防疫工作人员竟然拿着喷火枪向民宅和汽车消毒，让他不敢置信。而画面就显示身穿全白防护服的工作人员正朝着垃圾集中区喷火。对此，大陆传媒新京报新闻节目紧急呼叫的微博贴文回应表示，已经请到参与西安喷火枪防疫工作的当事人张先生现身说法。这位张先生不以为然地表示，自己使用火焰型高温消毒机在最可能残留病毒的区域消毒，200度左右的火焰能够瞬间烧死物体表面的病毒。对于这种讲法，而中国民众并不买账，并留言说，这个如果引起火灾，不知道消防来了要不要48小时核酸再救火。但凡有个煤气泄漏，沼气挥发就是另一个新闻了。最近看西安的影片，总是有些怀疑是不是我智商不够，所以跟不上当地政府的脑回路，一个比一个奇葩。上轮的天津市爆发 Omicron 本土疫情之后，由于北京将会举办冬季奥运，所以对于疫情防控特别加严。不过有消息说，北京市海淀区1月15号通报验出一宗新冠病毒阳性个案，这个是继去年12月19号以来北京通报的首宗本土病例。对此，有传媒说北京沦陷，冬奥陷入危机。根据法广引述网媒新头壳的报道说，北京市海淀区当地时间15号已经验出一宗新冠病毒阳性个案。海淀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在15号上午就接获一宗新冠病毒核酸检测初筛阳性报告，第一时间就启动确诊患者活动轨迹区域管控，安排相关人员核酸检测及区域消毒杀菌。下午经北京市疾控中心复核结果为阳性。新京报说，北京官方将会举行疫情防控新闻发布会，说明相关情况。根据北京市海淀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微信公众号通报，该阳性人员住所为海淀区上地街道农大南路博雅西园，工作单位所在地为海淀街道海淀新技术大厦，目前不清楚感染源，亦都不清楚感染的是哪一种病毒。下一步，海淀区将会加快流调溯源，快速排查风险人员，严格落实各项管控措施。据官方报道，北京此前出现的本土病例已经是将近一个月前的2021年12月19号，北京1月2号才宣布本土病例已经清零。根据大陆网友发布的影片显示，这名阳性个案所住的博雅西园小区已经实施管控，正在组织全体居民进行核酸检测。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我们下次再见。
各位听众朋友，呢一小时嘅粤语节目时间又到啦，希望大家喺听日同样时间再继续收听，再会。
留在你身边。